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看罗马书第五章。凡是念过书的人都晓得，从中学进入大学的时候，有两件事一定发生。第一，只要你能进大学，那么中学、小学，一切你以前的成绩，通通都不算数了，可以全扔了，没有人再去查，也没有人再去问。第二，当你进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你眼前展开，这个崭新世界里一切的机会是对着你和对所有新同学同样开放的。无论你在中学的时候是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都没有关系，你一旦进了这大学的门，这一切你都有份儿。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心里，会对您明白罗马书第五章有一些帮助。在上一章第四章最后一节，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信的虽是一位主，死的也是他，复活的也是他，但是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一部分工作，他的复活为我们又成就了另外一部分的工作。这里说他被交给人，交给人包括他受罚、受审判、受伤、受死，对不对？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把我们一切的罪恶、过犯和罪孽通通都给注销了，不再被纪念了，带到他的死亡里去了，与他一同埋葬，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但是我们信的这位主不单是为我们死的主，还是为我们复活的主。他复活的那一部分所带来的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。以前我们说过，得救是讲到人家把你从水里、从灾难里救出来，称义呢是讲到救出来以后你能够继续活下去。这两件事虽然相关，却是截然不同的。一个是你离开了中学，一个是你进入了大学。第五章一开头他就解释了这个称义的内涵是什么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，这是在第四章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讲明白的。如果你能够把称义当成进大学来看的话，那么当你踏进这个称义的门的时候，同时有基督的死已经把你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一切考不好的事、答不出来的题、没做完的功课通通都给注销了。你现在面对的是这个大学校园、大学生活里面崭新的一切。这里面包含什么呢？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这是第一点。当你称义的时候，你也就与神和好了。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一个被称义的人，同时他也进入了神的恩典里边。是同一个信让你称义，让你与神相合，让你得以站立在神的恩典里。你不需要分开来做，分开来祷告，这还不算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除了与神相合，转到神恩典这边来之外呢，你还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让你欢欢喜喜的，这个盼望就是神的荣耀要成为你的荣耀。本来你最羡慕做大学生的，现在呢，大学毕业的方帽子即将戴在你的头上了。你可以是中学里边最默默名的学生，可是当你进入这个大学之门的时候，那个方帽子向每一个人招手，每一个人都重新有一个同等的机会往前去得这个奖赏。你的旧事通通都过了，你背后的一切都可以被忘记了，你只要努力面前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。这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因信称义的福。开头神愤怒的审判，犹太人外邦人的区别，律法良心的定罪与控告，通通都过去了。我们因为信耶稣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就把我们所有的过犯都撤除了。而复活的耶稣呢，带我们进入一个称义的境界。只要你接受他做救主，那么不单他死的工作成就在你身上，他复活的一切也都是你的。没有一个人会信了耶稣只是过犯得以赦免，人却没有称义，没有这样的人。因为那是耶稣所做的，跟你信的时候明白多少， 怎么信的都没有关系，你因信他就担当了你一切过犯，就让你从神的审判里得救。同样一个信呢，同时他也一定让你称义。再进一步讲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当他被称义的时候是没有与神和好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被称义却不在神的恩典之中。每一个被称义的人，神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给他，那不是在乎你信不信，你已经信了，你信的是耶稣，你不直接是信这个盼望，而在乎什么呢？而在乎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产业，这个荣耀的护照是属于你的。你要是不知道，虽然被称义了，虽然这一切都是你的，你进了大学的门，你可能停在那儿睡觉。你若是知道了，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如同第三节所说，甚至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你都能够在与神和好、神的恩典以及荣耀的盼望这几件事情上站立得很稳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从第六节到21节，保罗就是用各样的话把这件事情向我们解释清楚，让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忧虑疑惧可以完全被除去。首先他要我们明白，之所以会有这样美好的预备与荣耀的呼召，是因为有神的爱在背后。你可以说，罗马书不但为我们讲明福音的道理，更把福音的根源一层一层向我们显明，每一次显明都让我们看见神更深的心意是什么。在第一章18节他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那是福音的头一个源头。因为神要审判我们，所以在审判以先就把福音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悔改，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审判，免去神的愤怒。到了第三章24节他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这可以说是福音更深的一个源头，在神愤怒审判公义的后边更深之处有一个东西叫恩典，福音从这个恩典流出来，就遮盖了神的愤怒与审判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个恩典比神的公义还美，所以这个福音虽然彰显了神的公义，却被称为恩典的福音，而不是公义的福音。我们因信称义所得以进入、所站立之处，正是这个恩典。但请问恩典的背后还有没有了？第五章第八节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那是福音第三个源头，也是一个比恩典与公义审判又更深一层的源头。这个源头虽然美好，可是人对它的误解也多，一提到爱，人就想到感觉，我不觉得神在爱我啊。像这里说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怎么没有这个体会，没有这个经历，没有这个感觉呢？首先，任何一位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的基督徒应该晓得，爱啊，绝对不是感觉。既然爱的本质不是感觉，你要经历它，也不是用你肉身的感觉去经历。那不这样经历，怎么经历呢？你记得圣经的话吗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人没有办法去测度它，可是你可以与众圣徒一同去试着明白它。你可以借着保罗的话与保罗一同明白它。你说爱怎么明白啊？其实这话不难。如果有一个孩子不懂事要离家出走，来向你这个阿姨诉苦，说我爸爸不爱我，那你一定会劝他，并且举出非常多的例子来对他说，你怎么能说你爸爸不爱你呢？你看他为你做这个，为你弄那个，为你付出多大的牺牲啊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这里也是一样，保罗首先就要我们明白这个爱。保罗这话不是要你去追求一个经历，好像通电一样，唰，神的爱到你身上来，你感觉到了。不，他是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就是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。我们从得救之初，一直到在他的荣耀里边有份，从头到尾都是在他爱的遮盖、爱的浇灌底下。是对于这个爱的明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的患难里面仍然可以欢欢喜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在世人看为不实际空想的盼望，最后是不至于羞耻，反而要得到大荣耀的盼望。本来能够从神愤怒的审判中出来，进到神荣耀的恩典里，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。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恩典的背后还有一个力量，叫做神的爱。恩典加上爱，就更要出人意外了。第十五节说，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爱不但催动了整个的福音，而且爱还有一个加倍的能力。它不但让你从神审判进到恩典里，从减法进到加法，它还要帮你从加法进到惩罚，这个叫加倍的临到众人。我想可能最明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说那个浪子回头的例子，还记得吗？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请父亲把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，哥哥没有讲话，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，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哥哥也没有讲话。小儿子穷苦起来，去投靠那地方的人，被打发到田里去放猪，哥哥仍没有说话。这时候小儿子醒悟过来，要回到父亲那里，向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小儿子开始走回头路了，哥哥没有说话。爸爸显然每天站在门口等他小儿子回家，哥哥也没有说话。远远的望见父亲看见小儿子动了慈心，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，哥哥还没有说话。但是等到爸爸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又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这一下子大儿子不行了，大儿子生气了。为什么生气啊？不是因为弟弟回来生气，不是因为爸爸原谅弟弟他觉得不应该，但是在这个加倍的原则上他过不去了。他自作自受，浪子回头，愿意做个雇工，你不让，仍然认他为儿子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只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这个啊，他哥哥过不去了。罪在哪里显多？应该是刑罚在哪里显多。你把他的亏欠与当受的刑罚一笔勾销也就罢了，这算是你的恩典。但是怎么可能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呢？这个算数啊，就把这个大儿子算糊涂了。然而老爸爸怎么说啊？他一点儿都不糊涂，他说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你听见了吗？他不单要他的大儿子欢喜快乐，还特别声明这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。这个理是怎么算的？罗马书把它算清楚了。过犯不如恩赐。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要临到众人吗？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 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，当我自己第一次读明白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一方面为这个上帝的算术拍案叫绝，一方面也真是感谢赞美主啊。说真的，严格讲起来，认罪是一回事，蒙赦罪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可以认罪，神不需要赦你的罪，你认罪是应当的，这个认罪却绝不能拿功德到神面前换赏赐。今天神给我们恩典，不单是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不致灭亡，而且还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得好，不致灭亡反得永生，那个反字就说明了罗马书五章这里所讲的神的爱，使我们不但能够进入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，并且让这个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这些人。你明白了神怎么看这件事情，就能够不单与神和好，而且以神为乐。如果那个做哥哥的明白了老爸爸的心，那他老早就回到家里，与他的父亲，与他的兄弟一起欢喜快乐。这段圣经对我们在服事上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还记得那个葡萄园做工的例子吗？早上进来，中午进来，黄昏进来，都是一样的工价。神劝那个不服气的人说，你难道因为我做好人就眼红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人在服侍主的事情上，如果能够体会神的爱，体会老父亲的心肠，明白这个加倍的原则，那神的爱必然加倍的流通在他们中间。但这套演算方法不单在服侍的时候有用，在我们自己身上尤其有用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可怜，他对于因信称义是一点问题没有，可是他虽然知道自己与神和好了，却不敢以神为乐。除非他觉得自己属灵光景非常好，与主的关系非常近，要不然呢，他就退到一边。尽管爸爸把上好的袍子给他，他不敢穿，觉得自己不配。肥牛犊宰了端到他面前，他不敢吃，以为自己不该得。得救吗？我明白。得永生？哎，我没把握。成天担心，我万一犯了错，神会不会惩罚我？会不会就不要我了？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，好像一个大学生进了大学，还在担心他上幼儿园的时候，那些没有答完的考题，没做完的功课。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在神面前完全死透了才与神和好，而是因为神儿子的死就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。我们得救更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复活的表现，而是因为神儿子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得救。圣经鼓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错啊，基督死了，我也把自己归入他的死，但我还没死透。基督复活了，我身上也有一点基督的能力，但是我这个复活啊，真是不荣耀。明白自己的现状固然是好，可是这个明白若是成为你与神之间的距离，若是让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没有充足的信心，那我们对于神的爱就还不真明白。从第五章开始，他把耶稣的死与耶稣的生分开来讲，不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可以被分开，而是因为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救恩里所承受的产业有多么丰富。他又把信心与知道分开来讲，比如在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到因信称义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可是到了第三节，他不是说因为信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而是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区别。到了第六章第七章 这些区别就更明显了。我们所信的很简单，是耶稣基督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把我们带到何等丰富的境界，那个神要求我们有悟性上的明白，满心知道神旨意的奥秘。你说不知道跟知道有什么不同？不知道难道会让我不得救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神请你进大学，你却不知道大学教育和你的关系，大学教育能够带给你的盼望是什么，那你是糊涂人啊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单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念来很顺口的金句，背诵起来觉得心里很得安慰，而要真明白神的救恩、神的智慧是怎么安排的。在这章里没有什么对方的辩护律师起来辩驳，因为神恩典里面的事情太出乎人意外了，并且除非你尝到这恩典的滋味，你连问都不知道如何问起。但是一旦把这个恩典与爱的原则讲清楚，底下就接着有问题了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如果你说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，那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？这是第六章的头一个问题，那些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再讲了。